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查克老师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要与您分享他的肺腑之言，与您互相提醒。
我知道每次当我体验过一次美妙的属灵经历之后，我经常受到仇敌的试炼和考验。
我们信徒走的信心道路是一条奇妙的历程，其中充满峻岭和山谷，有喜乐也有痛苦，这一切都是由神安排的，为要塑造我们，使我们更像基督。但是在某些时候，我们遇到一些非常美妙的蛮有能力的属灵经历的时候，我们会以为在往后的属灵过程中就要一直享受这种美好的经历。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教导我们，仇敌会趁着我们沉醉在属灵胜利的时刻中攻击我们，企图使我们偏离信心的航道。下面请查克老师先温习前一次的节目内容，然后开始这次的经文讲解。我们从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一节继续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先扼要的温习一下上次的内容，然后呢考察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的第十一到十五节这样记载了。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的病很苦。癫痫在希腊文的表面意思是被月亮击袭骚扰。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认为在月光底下睡觉会使人呢精神错乱的，精神上的疾病跟月亮是有关联的。这种想法呢已经存在了很多个世纪了。人们认为人的思想似乎是受到月亮的某一种奇怪的刺激，使得他们在月圆的时候开始有反应啊什么等等。所以这个人来求耶稣怜悯他的儿子，是因为他被月亮击袭骚扰得很苦。第十五和十六节记载着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门徒曾经使用耶稣所赐给他们制服污鬼的权柄，但是在这里呢却没有能够使出来。我认为在你上升到属灵高峰的时候，撒旦呢就在山脚下恭候着你呢。 我知道每一次当我体验过一次美妙的属灵经历之后，我经常受到仇敌的试炼和考验。撒旦想要立刻把你从神所得到的一切荣耀和一切祝福都夺走，因此我们必须要装备自己，知道不管我们得到的属灵福气是多么的大，还是免不了会受到仇敌攻击的。很多时候我们领受了最大的祝福之后，仇敌呢就在那里想动摇毁坏神已经完成的工作。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的第十七和十八节里说，耶稣说，哎，这又不幸又被谬的世代呀，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门徒没能做什么，而耶稣并没有喧哗，只是立刻斥责那鬼，鬼就离开了那孩子。第十九节说，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因为他们有制服污鬼的权柄和能力，却此刻呢没有办法施行。第二十和二十一节里说，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门徒都觉得奇怪，为什么自己在这个境况中会变得没有能力呢？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按照另一卷福音书的记载，当那些人把这个孩子带到耶稣跟前的时候，那个鬼啊就把他摔在地上，使他在地上打滚，群众都围过来看看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很可能当他们把这个孩子带到门徒面前的时候，这个鬼就猖狂地展示着他的能力，所以呢门徒就被污鬼的能力以及污鬼辖制和毁灭生命的能力吓愣了，以至于他们忘了神有更大的能力。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撒旦的能力和仇敌的工作，会开始失去对神的信心。撒旦摧毁生命的能力会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惊讶，以至于我们会忘了神巨大的能力是远远的超过撒旦的。邪灵的活动和能力会令你震慑，以至于信心会渐渐的减弱。但是感谢神，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外面的更大。我们的确有权柄赶出这些邪恶的势力和能力，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有权柄和能力制服所有黑暗的势力和能力。耶稣说，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可能是指这类的污鬼有比较大的权柄和能力，因为污鬼邪灵在权柄和能力上也是分等级的。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的第二十二和二十三节里说，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 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就大大的忧愁。耶稣不断告诉门徒自己受死和复活，他正朝着十字架的道路走去，但是他们呢却从来没听进去，不知怎么搞的，他们竟然呢把这件事给忘了。直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们才猛然的想起耶稣说过要在第三天复活的那番话。许多时候我们听到的事情叫我们实在是太惊讶了，脑子里啊就好像被吓得空白了，而没把这件事记下来，也不让我们感到刻骨铭心啊。所以呢，当听见耶稣谈到他的死，门徒实在是太惊讶了，也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困惑，所以他们呢就没有把这件事实啊放在心上，甚至于耶稣在死后的第三天竟然没有一个门徒指望他会复活。好了，现在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的第二十四到二十七节里说，到了加百农，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丁税约有半块钱。彼得说：纳。他进了屋子，耶稣先向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彼得说：是向外人。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但恐怕触犯他们。你前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啊，我喜欢这里说的啊，生儿是渔夫呢，就终身当渔夫。你交税是应该的呀。嗯，现在耶稣呢可以吩咐彼得说，你去那棵树底下挖一挖，你就要发现一块钱或者什么别的东西了。但是渔夫干嘛要去挖树洞洞呢？除非他要挖虫子啊。耶稣吩咐彼得去做他喜欢做的事，那真的是彼得喜欢做的，他喜欢捕鱼嘛。所以主说，好了，让我们在正经的事上找点乐子吧。彼得，你去钓鱼吧，啊，把你的钩抛到海里去，你把钓上来的第一条鱼打开它的口，从它的口里就能够拿出来那一块钱币，替我们两个交税吧。作为父亲的听众朋友嘛，如果你的儿子这样对你说，爸爸爸爸，我今天早上一直在想，我住的家里真是太棒了，所有的账单啊什么的都是你付钱的，你还给我钱买衣服的，我也不必担心没有钱交电费，也不必担心没饭吃，因为家里桌上总有饭菜让我吃的，住在家里啊实在是太棒了，爸爸爸爸，我真的很感激您，为我做的这一切。爸爸，我在想啊，该怎么样来向您表示我的感激呢？您想要我做的任何事情呢，我今天就立刻去替您做。我就是想要表示一下对您的感谢。听众朋友，你们哪一位做父亲呢，听到儿子这样对你们说话，不会立刻乐昏了头啊？但是等他们朝你一泼冷水的时候，你才会醒过来了。你想啊，你会对你的儿子怎么说呢？他刚刚跟你说完了那些充满着感激的话，还完全想听候您的差遣，难道你会叫他去做那些拖延了好几个月的最肮脏的最卑下的差事吗？你会不会说，哦，这一下可好了，哦，你要让我随意的使唤了，是不是啊？哦，那好， 你先去洗一洗那些臭气冲天的垃圾桶吧，你好好的刷一刷啊，把它洗干净。你会详细的列明哪些使人感到恶心的差事要让他去做，你会这么做吗？我想你不会吧。如果你像我一样，我当然呢会为了儿子有这样的态度而感到非常的高兴，我要让他在这一天过得快快乐乐的，因为我爱儿子吗？他或许还不是那么真正的充满着感激之情，但是我还是爱他呀。但事实就是因为他表示了感激之情，所以呢我就会好好的去对待他。我会提议说，哎，儿子，我们今天什么事儿都不做了，我们出去爬山好吗？或者说，哎呀，今天的天气真好啊，我们出去登山远足，你说好吗？我呢一定会做一些他最喜欢做的，而且逗得他乐开怀的这些事情。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的。当你到了神的面前告诉他说，啊，主啊，能够成为您的儿女，我实在是太感恩了，你一直这么周到的眷顾着我，我真的很感激您为我所做的一切，因为您在看顾着我嘛，所以呢我一点都不感到担忧，我愿意将自己完全的交托给您。亲爱的天父啊，无论你要我做些什么，我都愿意遵行。当然了，神不会叫你去做那些卑下的、肮脏的啊，叫人恶心的这样或那样的厌恶性的差事，以至于让你在这一天为自己把生命完全委托于神呢感到懊悔。神会说，嘿，为什么不去钓鱼啊？假如你喜欢钓鱼就去啊。神会让你做一些你喜欢做的事，他乐意把美好的礼物赏赐给他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姐妹，好，我们开始查考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第18章的第一节里说，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啊，他们是多么渴望自己在天国里是最大的呢？你说的动机嘛，耶稣的门徒的动机并不是单纯的，他们总是在争吵说，哎，我要比你大啊，我要比你好，我要比你的地位高。他们的动机呢都不是最单纯的，很多时候他们都在争论这些事情，谁是最大的呀，等等等等。事实上呢，连他们的母亲有时候也会插嘴互相争论。他们问主说，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你会让我其中的一个儿子坐在你的右边吗？所以门徒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最大呢？马太福音第18章的第二到第四节里说，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向着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谦卑乃是迈向伟大的真正途径。圣经上说，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又说，勿要在主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所以耶稣叫了一个小孩子来说，那你们呢要变得像这个小孩子一样才能够进入天国。所以呢，要是你们能够谦卑自己像小孩子一样，就是最伟大的人了。卑微当仆人者乃是达至伟大的途径。我们应当学习侍奉，不应当专顾自己，却要单单的为着我们的主 高举他，这是何等重要的功课啊！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第五节里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啊，主是多么喜爱小孩子啊，他是多么爱那些美丽的小脸蛋儿，多么爱小孩子内心的那种单纯的信心和坚定的信靠啊，他们那天真无邪和单纯的心是何等的宝贵啊。我真的喜爱主这样的心肠。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五和第六节，耶稣继续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我爱耶稣，我想人所能够犯的最邪恶的罪行，莫过于毁灭一个小孩子对神的信心。任何人能够犯的最败坏的罪行，莫过于夺去小孩子的单纯和信靠神的心，故意毁灭他对神的信心。耶稣说，宁愿那人把磨石拴在脖子上，这些磨石有三四百磅重。耶稣说，宁愿把磨石拴在这人的脖子上，扔他到海中，宁愿这样做，总比让他消灭那些相信我的其中一个孩子的信心还要好。弟兄姐妹，你要小心啊，那绊倒人的一定会来的，但是千万小心你却不要去绊倒别人。第七节里说，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第八到第十节，耶稣说，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剜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我可真喜欢这句话呀！啊，神给予天使权柄来看顾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保护我们。那些一直在看顾着小孩的天使们，他们的脸面一直出现在天父的面前，为这些宝贝儿的孩子们来恳求他。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这里。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感谢查克老师带给我们宝贵的教导，告诉我们怎样做称职的父母。他的信心具有属灵的意义，神乐意眷顾他的儿女，而且他以极富有创意的方式向我们彰显他的爱，甚至向我们启示了他的心意。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教导我们怎么样对待我们周围的孩子们。一会儿，您可以听到查克老师的结束点评。弟兄姐妹，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您将听到查克老师再次讲解耶稣的教训。查克老师将在下次节目全面深入地为我们解释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请记得再来收听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现在到了节目总结的时间，请查克老师分享他的领受。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世界上最叫人感到喜乐的事情，就是侍奉主。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神不会把一些沉重的可怕的担子加在我们的身上，然后说，好吧，你把它背着吧。啊，神呢，乐意为他的儿女做美好的事，神就是乐意为你做美好的事情。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下次的节目时间里，我们来继续分享圣经中的宝贵信息。好了，下次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